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53回。四天之后，当韩立正在密室当中盘膝打坐的时候，忽然一道赤红的光焰从密室之外一飞而入，并一闪的落到了韩立的手中。在熊熊的赤眼当中，明尊平静的话语之声传了出来：“韩道友，传送法阵已经准备好了，道友过来就可以出发了。”地下世界某个戒备森严的隐秘的大殿当中，一座散发着五色光辉的巨型法阵被布置在中心处，而在这法阵当中，十几名黑甲卫士正在忙碌着，飞快地将一块块极品灵石放入看似密密麻麻的凹槽当中。同时呢，在法阵外边的大殿里边，则有50多名气息各异的男女站在那里。这些人当中啊，气息最强大的赫然有大成期的修为，但是人数不算太多，只有5人而已。其他的人呢，大多是合体期修为，还有7、8个人是更低的修为，其中自然就包括了血魄和朱果儿2人。韩立带着2女和花石老祖站到了这大殿的一角，静静地看着黑甲卫士忙碌的情形。那10几名香女自然不可能一起传送到血天，而是呢被托付给了商盟之人，让他们呀将这些异族美女呢送到人族去。大殿当中的其他几名大臣显然说也是心高气傲之人，或带着门人，或独身的，同样占据了一处地方，并没有丝毫互相交谈的意思。其他的异族人更是老老实实的待在原处，丝毫不敢向韩立等大臣所在的位置多看一眼。大殿外忽然之间脚步之声一动，明尊竟带着飞云仙子走了进来。原本各自沉默的几名异族大臣心中一凛，虽然一下子唰的望了过去。韩立呢用手摸了摸手腕上多出的一枚绿色圆环之后，也平静的一扫而去。这看似楚卓的圆环正是田飞儿幻化而成的。几位道友，这传送法阵一般100年内只能够使用一次，故而啊，这一次老夫呢会亲自过来一趟，以保证传送不会出错。明尊笑着冲几名大臣存在说道，目光竟在韩立的身上略微的停顿了一下，这才挪移开来。
有明兄亲自出手维护的话，想来这次传送肯定不会出任何的问题喽。
一名身材颀长、竹竿般枯瘦的异族大臣笑着说，其他人呢也面带笑容的说了一些表示感谢的话。面对这位商盟当中赫赫有名的总执事，他们不敢丝毫怠慢呐。明尊一一的对这些人招呼了一番，这才最终啊冲着韩立抱拳：“韩兄啊，呵呵，老夫对你的大名也是久仰了。这一次啊，要不是拍卖大会出了一些乱子，老夫原本打算这拍卖结束之后亲自上门拜访一番呢，如今我们才得相见，还望道友多多见谅。”明兄太客气了，韩某这一次能够在贵盟拍卖会上见到这么多同阶道友，也是颇为惊喜啊。韩立笑了笑，也回了一礼。其他异族大臣看到明尊对韩立这个态度之后，却不禁有些惊讶了。要知道这位明尊本身也是风源大陆声名最盛的强者之一，能让他这般平等对待的对象，那自然不可能是一般的大臣存在的。
明兄啊，这位韩道友是？
那名身材颀长的异族终于忍不住问了一句：
哦，在下人族韩立，见过诸位道友。
还没等明尊主动介绍，韩立啊却抢先主动介绍了一下自己。
什么？就是力闯魔界斩杀了明成之母的那位人族大成？
身材颀长的异族一听此言，脸色大变呐。旁边的其他几名大成也是大吃一惊，望向韩立的神色一下子有了几分异样了。这个时候他们哪儿还不知道啊，明尊多半就是冲着韩立而来的，否则单以他们几个的身份，绝对没有办法让其多跑这么一趟的。
在下呢，的确是参与了魔界之行，可这斩杀明虫之母嘛，可并不是在下一人之力，传言我看是有些夸大了呀。
韩立不置可否，这几名异族大臣对韩立的态度一下子热情了许多，并各自介绍了自己一番，就开始互相交谈了起来。
明尊在一旁看着这一切，也不时插口一两句。
可没过多久之后，大殿当中传出了一阵清明之声，只见那大型的法阵的灵石已经被安装完毕了，法阵本身的一下子闪亮而起，无数五色符文在各处浮现而出。
啊，好了，诸位，法阵呢已经装好灵石了，几位道友现在就可以进去了。
明尊的目光瞥了一下之后，就冲着韩立等人说道：
明兄保重，韩某就此告辞了。
韩立冲着明尊一拱手之后，就带着二女走向了巨型法阵。旁边的其他几位异族大臣同样行礼走了过去。转眼之间呢，数十人就全都进入到了这巨型法阵当中。巨型法阵光芒一阵大盛过后，韩立等人的身影就此一个模糊消失不见。
哎呀，
总算是走掉了。明大人，那个龙族真的混在了其中吗？
飞云仙子长吐了一口气，竟回头冲着明尊这般问道：
是不是真的，查看一下就知道了。
明尊却淡淡地说，随之单手冲着巨型法阵虚空一抓，顿时一块圆形的阵盘从中一飞而出，并一闪落到了他的手中。只见那阵盘呐，晶莹透明，边缘处有一圈刻度般的灵纹标识，并且其中大半圈全都闪动着淡淡的光芒。
哼，57个，果然比预定的多消耗了一个人的传送能量，就是不知道他是如何混入这些人当中的。大殿布下的禁制竟然没有发现它的存在。
飞云仙子在旁边呢，也看清楚了这阵盘上的显示，当即脸色一喜。
真龙一脉神通那可是深不可测呀，有些功法或者说宝物能欺瞒过我等的耳目，不是什么太奇怪的事情。他要想近期返回龙族，这次传送也是唯一的机会了。不过眼龙之血这个大麻烦传走之后，我们也可以大松一口气喽。
明尊终于流露出了一丝笑容。
哎呀，这幸亏明大人有龙族至交及时报信，才知道啊，那东西并非祖龙之血，而是什么眼龙之血，这才让龙族来人在拍卖大会上劫走了此物。否则的话，无论真的将此物拍卖出去，还是动用厉害手段伤到了龙族之人，我看咱们本盟可都不大好收场啊。
这炎龙之血既然如此邪门，会污秽祭炼之人真元，真拍卖出去，那肯定是后患无穷啊。原本说直接把此物交给龙族之人也不是不行，但此举却显得太软弱了一些，对本盟的威信可是大有影响啊，而且也不好给下面的人一个交代的。我看啊，还是任凭龙族人带走比较好，虽然同样对拍卖会的声誉有损，两者也只能取其轻了呀。
这倒也是，不过就算想用交涉的手段，
时间上多半也是来不及了，我看只能采用这种折中之策了。嗯，好吧，此事就到此结束了。哎，悬赏之事只要外紧内松就行了，想来过不了几年呐，此事也就应该被人忘掉的差不多了。回去拍卖大会的事情虽然了结了，但是这盟中还有一些事情是要处理的呀。明尊点了点头，大袖一抖，就自顾自地转身而去了。飞云仙子嫣然一笑，紧跟着也走出了大殿。韩立他自然不知道，这所谓眼龙之血被抢，竟然是赫连商盟故意放龙族一马。但就算真的了解了，多半也只能无语一会儿，就不会再放到心上了。当他觉得眼前白光一脸过后，就从一阵淡淡的眩晕当中飞快的清醒了过来，立刻呢就看清楚了周围的一切。身下是同样的一座巨型法阵，但是附近啊却是异常空旷的一片的青石地，除了一男一女两名并肩站立的陌生人之外，竟然再也没有其他人的踪迹了。
欢迎诸位前辈，道友来到谢天大陆啊，在下方进，是赫连商盟在此处的负责之人，中尉又有什么需要问的话可以跟在下开口，在下知道的呢一定会尽力的回答的。
这男子长有一张圆乎乎的脸庞，看着呢不过三十来岁，但冲众人一抱拳开口之后，就给人一种笑眯眯的感觉，十分和善。可旁边的年轻女子却生得冷艳异常，除了打量法阵中的众人之外，却一言不发。
原来是方道友，哎，可有附近区域的地图吗？和需要注意的势力标注吗？
有人立刻就开口问道。
这个当然备有了，有需要的道友呢尽管过来拿上一份就行了。
圆脸男子不加思索，接着大袖一抖，顿时啊数十块颜色各异的玉简在身前一闪而现。法阵中的众人见此一喜，纷纷走了过去领取了一份。那有些性急之人呢，用神念稍微一扫玉简的内容之后，就露出了惊喜之色，接着灯光一起纷纷离开了此地。剩下的人有的询问了其他一些事情之后也跟着离开了，其中包括了四名大臣和其门人弟子。这转眼之间，法阵附近啊就只剩下了韩立这一位大臣和其他五六名似乎一伙的异族人。这几名异族正聚集在一起窃窃私语，似乎在商量着什么事儿。
我们也走吧。
韩立将手中的玉简扫完之后淡淡地说了一句，此玉简自然不是他亲自动手拿到的，而是化石老祖跑了一趟替他们各拿了一份过来。听了韩立的话，血魄等人自然不会有意见，当即答应一声过后就要一同飞离此地。
是韩前辈吧？请稍等一下，晚辈奉命特来迎接前辈，希望前辈能随同晚辈去一个地方。
那名冷艳的女子却忽然上前几步开口说道，声音呢是格外的悦耳甜美。
哦，奉命迎接我？奉何人之命啊？怎么，你也是赫连商盟的人吗？
韩立有些意外的脚步一顿，回头问了一句，
哦，晚辈能站在此地自然也是商盟中人，奉的正是血天总执事碧影大人之命，前来邀请韩前辈过去一叙。
冷艳女子非常恭敬。
碧影，
虽然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但既然是贵盟在此大陆的总负责人，将来在血天呢也是声名赫赫之辈，碧道友找我有什么要事吗？
韩立目光微微一闪，反问了一句。
到了此时，他怎还不知道自己到此的消息呢肯定是明尊泄露给这边的，否则的话对方怎么会如此恰好就堵住了自己呢？
这个晚辈就不知道了，晚辈呢只是奉命前来请前辈过去一趟，韩前辈若是有什么想问的，到时候可以亲自向碧影大人相问。 冷艳女子不加思索地回答：“呵呵，毕道友让你来请我，难道说就没交代其他的什么吗？他就肯定韩某人一定会答应相见之事吗？”韩立闻言却一声冷笑：“毕大人在晚辈过来之前，曾将遗物交给了晚辈，让在下亲手交到前辈的手中。”冷艳女子的脸上有一丝异色闪过。遗物，拿过来，我看一看。韩立双目一眯：“是，前辈请看。”冷艳女子毫不犹豫的袖子一抖，顿时啊，从中拿出了一副猩红似血的卷轴出来，双手一捧递了过去。韩立单手一招，血红的卷轴一闪就落到了他的手中。韩立的神念往上边一扫之后，这眉头就微微一皱，但是毫不犹豫的把它打开了。打开的卷轴中赫然明印着一幅漆黑如墨的八鬼噬佛图，只见八只青面獠牙的狰狞恶鬼，或张牙舞爪，或手持古叉古棒，团团的将一名面容模糊的僧人围在其中，似乎下一刻就要将僧人分食生吞了一般呐，堪称是栩栩如生至极。韩立抓着卷轴两端看着恶鬼图，脸色不变，可是他的心中微微的有些奇怪，不知道那位毕影让自己看这样一幅图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谁知道就在这个时候，噗的一声，卷轴表面突然飞出了一抹血光，直奔韩立一卷而来呀。韩立微微一愣，神念瞬间一扫血光，再略沉吟之后，竟然不躲不闪，任凭即将身形一扫其内，并一闪的被拉入到了图画当中。旁边站着的血魄朱果儿等人见此情形的都是大吃一惊啊，花神老祖更是脸色一变，肩头一晃，顿时数道黑气从背后一喷而出，直接幻化成了十几丈长的漆黑的巨蟒，并恶狠狠地盯住了冷艳女子。一副对方稍有动作就要立刻驱动巨蟒攻击的模样。这位道友不要惊慌，韩前辈并没有事情，这只是毕影大人为了隐秘起见，特用一缕分神将其招入途中的，一时半刻就会出来的。冷艳女子却冲着花石老祖一摆手，镇定异常：“
果真如此，若是韩师在里面有什么差错，可别怪在下翻脸无情。”
花石老祖有些将信将疑：“若是过一会儿韩前辈不见出来，几位道友尽管找妾身也就是了。”冷艳女子淡然一笑：“
花兄，对方不像是在说假话，我们姑且等上一等，以韩前辈的神通，就算说真的遇到了什么事情，我看也绝对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血魄的目光闪动了几下，也缓缓地说道。花石老祖觉得此话有理，这才将头上幻化的巨蟒一收，面色阴沉地站到了一旁。一边的朱果儿则有一些担心地望向了空中悬浮着的那幅恶鬼图。只见此刻呀，这幅诡异的图画早已经被血色的红光笼罩其中，一干人等的神念稍一接触之下，就立刻被反弹而开，根本没有办法深入其中分毫啊！甚至于呢，从这诡异的图画中还有阵阵的血腥之气从中飘散而出。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54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54回。此刻，这幅诡异的图画早已经被血色红光笼罩其中，一干人等的神念稍一接触之下，就立刻的被反弹而开，根本没有办法深入其中分毫。甚至于呢，从这诡异的图画当中，还有阵阵的血腥之气飘散而出。不远处剩余的那几名异族人一看到这种情景，心中都是一惊，
在匆匆的交谈几句之后，就纷纷的飞离了此地，一副生怕被卷入其中的样子。倒是那自称方进的圆脸男子一直笑眯眯的看着这边。同一时间，恶鬼图中一个神秘空间里边，韩立眉头微皱，看着眼前一名闭目打坐的灰袍老僧。这位僧人从服饰装扮上看，赫然正是先前那从恶鬼图上看到的那名被八鬼团团围住的画中人。只是僧人此刻呢，一动不动，宛如木雕一般。僧人在此，那恶鬼又在何方呢？韩立心念一转，目光向四周一扫而去，只见四周离奇不过十余丈的地方，尽是浓稠如浆的血色浓雾，血气涌动当中隐约有丝丝的阴煞之气从中透出，神念刚一接触之下，竟如同接触奇寒之物一般的为之一沉。韩立的脸上这个时候不禁闪过了一丝惊讶。就在这个时候，血雾当中一声巨吼传出，接着乌气一分，从中轰隆的走出了八只十几丈高的狰狞恶鬼。这些恶鬼啊，均都是半身赤裸，下围兽皮，体表遍布诡异的鬼纹，头身怪角，刚一走出血雾，立刻就把韩立是团团围住了。禀道友，这是何意啊？韩立脸色一沉，忽然转过身，冲着僧人冷冷地问了一句：“啊，韩道友怎么知道毕某人在此啊？”僧人的身躯微微一颤，竟真的睁开了眼睛，眼珠浑浊异常，宛如还没睡醒。哼，道友说笑了，韩某虽然进阶大成并没有多久，但是这种分念继父之术又怎么可能未曾见识过呀？我原以为道友将亮出法器是有什么秘密之事相商，这才会任由道友施法拉入其中，现在看到这些鬼物的样子却似乎有些不像啊。哎，韩道友不要误会了，在下招道友进来，那可的确是有些事情相告的，不过嘛，此事重大呀，老朽必须先验证道友是否真有知道此事的资格。这八只幻化而出的黄泉鬼王虽然实力不强，但是操纵的黄泉民风那可却是货真价实的原物啊，平常的修炼者只要沾染上一丝，就会立刻肉融骨噬啊，即使一般的大成道友碰上这个东西也只能暂时逃避了，他们是不敢硬闯的，道友只要能在黄泉阴风中来去自由，并能不用任何宝物法器的坚持一刻钟的时间，那可就算通过了我等的考验了，事后老朽到时肯定是奉茶赔罪，将一切如实相告的，若是办不到的话，老朽只能送道友出徒，当一切事情从未发生过了。僧人面无表情地说道。几乎同一时间，八只恶鬼一声低吼过后，一张大口漆黑如墨的阴风顿时啊从中狂涌而出，一下子就化为了巨大的风墙，将附近虚空堵了个严严实实的，并直奔韩立呢滚滚而来。黄泉明风不用任何法器在里边待上一刻钟的时间，有些意思，不过这也未免太小看在下了吧。韩立望着滚滚而来的阴风，目中一丝惊讶之色闪过，可马上又若无其事地说道。紧接着轰的一声，没看到韩立掐诀施法，在滚滚黑风卷到身前的瞬间，体表骤然之间浮现了一层 金蒙蒙的霞光，那些黑风丈许远的地方是微微一顿呐，就被这些金光硬生生的定在了原处，再也没有办法进前分毫了。
果然好神通啊，但是道友也别太掉以轻心了，这黄泉阴风可是遇强则强，遇弱则弱，可不仅仅是这点威能啊。
僧人见此情形呢，瞳孔微微一缩，但是口中毫无表情地继续说道：
是吗？这黄泉阴风如此诡异的话，韩某倒是乐意多见识一会儿啊。
韩立看着不远处的黑色的阴风，淡淡地说了一句。在他话音刚落的瞬间，阴风骤然之间大作，一股令人难以置信的庞然的巨力一下子从风中涌出，从韩立体内放出来的金光一接触到这股巨力之后，就在一阵嘎嘣嘎嘣的怪声当中，竟被挤压的往后退缩起来。虽然说只是退缩了半尺左右的距离吧，就被这光芒一盛的金光重新抵挡住了，但是呢，也让韩立的目光一闪啊，
这些黄泉阴风果真有些意思，在下收集一些用作研究，我想道友不会在意吧。
韩立忽然这般说道。
道友若真有这般的大神通，这些阴风尽管收取就是了，此东西老夫手中有的是。
僧人闻言感到有些意外，可马上呢低笑了一声回答道：
好啊，道友既然如此说，那韩某可就不客气了。
韩立微微一笑，单手一掐法诀，呼的一声，韩立背后金色光晕一闪，凭空的凝结出了一具三头六臂的金色法像出来。只见此法像足有十几丈高，浑身无数的金色符文，并散发出了令人无法直视的惊人的光芒啊。刚一现身而出，立刻六条手臂一抬，同时口中念念有词起来。
轰的一声，六团金色的光球一下子在手掌当中闪现而出，
并在疯狂的巨掌当中弹射而出，并瞬间呢在韩立身前凝聚成了一团，幻化成了一个巨大无比的金色的漩涡。
收！
韩立一根手指冲着漩涡虚空一点，口中有几分凝重的叫道。
漩涡中顿时嗡鸣之声大起啊，无数金色的符文从中漂浮而出，同时数股庞然的吸力一卷而出，惊人的一幕立刻出现了。
那些看似刚猛无比的阴风一接触到了这漩涡当中的吸力之后，竟仿佛啊遇到了克星一般，一下子化为了风柱一吸而入，
数根黑色的风柱滚滚地没入到了金色的漩涡当中，仿佛万川归流般是一去不回头。
偌大的黑色的风墙转眼之间就全都被吸了个七零八落，是所剩无几了。甚至于呢，连那八头拼命喷吐黑风的恶鬼被这吸力一牵引之下，也根本没有办法站稳，而向金色漩涡靠近，一副根本没有办法挣脱的样子。
韩道友手下留情，你已经通过了测试，这八只黄泉鬼王老朽还是有些用处的，还要留手啊。
僧人见此情形啊，目中闪过了吃惊的表情，他马上一只长袖一抖，顿时呢一股诡异的波动在金色的漩涡前涌现而出，一下子就把庞然的吸力是割裂而开。八只恶鬼一恢复了自由之后，当即就发出了低吼之声啊，纷纷化为了点点黑气，消失不见了。
道友放心，在下怎么会真的对这些鬼物出手呢？只不过是一时好奇而已，也想测试一下他们真正的实力到底如何而已。
韩烈发出了一声低笑，背后法相和金色漩涡同时一闪而灭，手中啊却凭空多出了一团漆黑如墨的圆球出来， 并颇感兴趣地打量个不停。正是他先前呢用洞玄金光收集起来的黄泉阴风，不过这个时候的阴风啊，现在已经被他用莫大的法力压缩成了一团，这才成了眼前的模样。韩兄神通之大，远超我的预料之外啊，看来这传闻真的不虚，老朽这一次测试倒是有一些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啊。僧人吐了一口气说道，只是脸上的表情还是漠然的。弟兄测试完了，是不是可以和在下说一下正事了呀？韩立并没有理会僧人刚才的话，直接反问了一句，好，道友当然有此资格，在下的身份想来韩修应该是很清楚了吧。若是外边那个丫头没有说谎的话，道友应该就是赫连商盟在血天大陆的负责之人，身份地位应该和明尊道友差不多，是不是啊？在下的确是有此种身份，但是道友呢对我们赫连商盟本盟又知道多少呢？在下知道的还真不是太多，只知道贵盟势力极大，是能够横跨三个大陆的少数超级势力之一。韩立说到这儿的时候眉头微微皱了皱，本盟呢其实是一个比较松散的组织，除了三块大陆上各设有一处分盟和有利于交换资源和信息之外，一般呢并没有什么强制性的规定和义务。一般说碰到争执的事情，那也是由盟中所有大成组成的长老会来共同裁定的。老朽呢就是被血天的众位长老推举之下，这才暂时负责此大陆事务的。是有大成道友愿意加入本盟的话，一般呢都会担任客卿长老之职啊，并不会影响自己日常的修炼和在所属种族当中的地位，还能享受到众多想象不到的便利之处。这唯一的义务嘛，大概就是在本盟出现危机的时候啊，出手相助一把了。道友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呀？韩立盯着僧人淡淡的问道。我想正式邀请道友加入本商盟，不知道韩道友有没有兴趣啊？僧人首次露出了一丝微笑说道，刚才一番测试和请我到此地来，就只是为了此事吗？韩立的神色异常的平静，哎，当然不是，只是道友若能够成为本盟一员的话，老夫后面和道友要谈的事情可以更少了几分顾忌呀。虽然说我对赫连商盟的确有些兴趣，但是现在还是想先听听这道友口中的正事，我们再来决定其他的事情，你看怎么样啊？韩立是不动声色，好，既然道友这么坚持，毕某自然也不会勉强的。不知道道友对冥界阴司知道多少呢？僧人点了点头，默然问了一句，冥界这个虽然时常听别人说起，但是呢好像从来没有人真正的见识过吧。至于说到阴司的存在，更应该是传闻当中的东西，是不是真的有是根本没有办法去验证的事情，他起码在下是没有办法确定的。那怎么道友要谈的事情和这二者有关吗？韩立忽然有些意外。当然有关了，大概在百余年前，本分盟在血天大陆的某个空间缝隙探索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一处新生小世界的入口。
新生小世界？
此话当真？韩立吃了一惊，当然是如假包换了。不过虽然说是这新生小世界，但应该早已存在许多年了，
只是里边呢一直没有诞生高等的生灵，也从来呢没有被外界发现过而已。小世界不太大，但里面各种资源丰富异常。但是就在本分盟欣喜若狂，准备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全力开发的时候，却被另一界面也发现了它的存在，并同样的侵入其中啊。
孙仁说到这儿话音顿了顿，他的目光中带出了一丝回忆的神色。其他界面难道就是？
韩立若有所思起来。不错，刚一和这新出现的敌人交手，本盟的人就都吓了一跳啊！他们竟然全是道友先前所看到的那些鬼物一般的存在，其中实力呢是有强有弱，弱得不堪一击，不过和本界炼气期左右的人呢差不多，但是强大者却足以和我们灵界合体大成存在是相提并论呐、啊。那黄泉阴气嘛，就是我和对方强者交手之后才收起来的。八鬼嘛，也是提取这些鬼物身上的气息才幻化而成的。当然了，他们只能形似而已，实力和真正的鬼王是没有办法相比的。真正的黄泉鬼王可是和我等比肩的恐怖存在啊，而根据这些鬼物自称，他们所来的界面就叫冥界，所属的势力呢却是什么阴司十王。我们商盟和这些鬼物为了争夺此界大战了几场，结果呀、啊、是不分上下，并都折损了大量的人手。为了避免两败俱伤，所以最终呢本盟和这些鬼物还是定下了誓约，决定以强者之战来最终决定占据此界资源的多少。老朽来见道友的意思就是想请韩道友作为本盟的代表之一参加其中一场的争夺。当然了，韩兄要是能够顺势加入本盟的话，那自然是更加名正言顺的事情了。此战无论胜败，只要道友出手，我们本盟都必定会对道友重重相谢呀。僧人犹豫了一下之后，终于把一切全都说了出来。
好，原来如此。
不知这个冥界是否就是传闻中的那个冥界啊？所谓的阴司十王又是什么样的存在？是否也会参加着强者之战呢？韩立听了之后呢，终于有几分动容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55回。